就在还没有下降以前呢，有一个消息说是因为纽约很拥挤，机场拥挤，所以我们就要盘旋一段时间。结果没有想到我们降落的时候不在纽约，是在飞机场。那么然后呢，就听说有一个地震，那么这个地震呢，震央是在Virginia， 是靠近最大的城市，当然是Richmond， 然后当然就是华盛顿。大家也许觉得这个地震对很多人来，尤其在东岸的来讲，可以说是几乎没有听说的，因为第一，东岸不是地震带；第二，整个大西洋有海啸的可能，所以如果坐在西岸的话，这种机会是比较多。那当我昨天听到这个消息时，我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震撼。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这蛮好玩的，是不是摇一摇震一震？但等一等，你就会发现有的时候并不好，尤其是什么？尤其是在这种不可能的地方。我们知道说，上一次在纽西兰在 Christchurch 这个很大的地震，那个地震原因就是他们觉得绝对不是地震带，他们没有准备好在 Christchurch 就是基督城会有地震，所以整个基督城呢，他们房子是盖在沙土上，不是磐石上。那么有一个弟兄，他刚买了一栋房，那个房子呢就在镇央。那为什么他房子没有倒呢？因为他房子根本就盖在磐石上，所以摇天摇地动的，整个磐石就跟着摇，跟着动。所以他还带我们去看。那结果呢，就是因为在 Christchurch 弟兄们大家根本没有准备好，所以现在有一块地方就像 Ground Zero 一样，完全围起来，根本都是围楼，不可能能住进去。所以这个对于整个纽西兰的经济打击是空前，从来没有过。如果大家没有去过，你不会感觉到那种灾难是多大的一个灾难。所以我们想起为什么这些事情发生，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解，但是我觉得最可怕的就是根本你没有想到的。所以圣经说，就在我们说平安平安的时候，灾难就忽然来到。所以我想这是给教育的很大的警讯，因为这个灾难就在首都的旁边，首都的按理来说不可能的。那么这个呢，对于美国来讲，应该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警讯。那么最近大家都知道，说，这个美国的的确确在经济上，尤其你若稍微出去旅行，你就知道，今天你到任何地方去，你到澳洲，现在比美金还要厉害，所以你不管到什么地方，你的感觉觉得这个钱不行，这个美国这个经济的确慢慢往下滑。我还记得不错，在南美喝一杯茶，只是热茶，还不能再添热水的，是$5。所以你不管到哪里，你就觉得慢慢的这个美金慢慢就吃不开了。所以尤其我刚回来，我看到他的 magazine 有一个很惊人的一个标题，就是整个的就是说整个那一期的新闻，它的标题就是The Decline and the Fall of Europe， 而且可能是 West， 可能是西方世界。那这个用词呢，根本是模仿另外一本书的，那本书 The Decline and the Fall of Roman Empire， 就是讲了罗马帝国是怎么崩溃的。那么你看到那个题目的时候，你觉得很惊心动魄。没有错，如果现在大家今天稍微有机会到欧洲去走一走的话，你知道今天的欧洲跟从前就不一样了。所以你看，在英国也有暴动，在哪里都有。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从表面上来看，大家觉得好像这个今天在美国也好，在西方也好，应该还没有到那么严重的时候。所以我就常常觉得稀奇。会不会这个写新闻的实在没有新闻可以报，所以有些耸动听闻的 但如果你注意一下内容，你看看今天欧洲所发生的事，你不能不叫人觉得惊心，一点都没有错。这个在特别是在司马懿的世界里面，他们老早讲好了，我们预备好了，就是说西方的人没有我们人看，西方的人他们爱他们自己，他们爱享乐，所以他们最多只有两个孩子，我们一生可就许多，我们不怕死，他们怕死，所以只要给他们一点的时间啊，今天到了英国去，就是要1500多个清真寺，你到巴黎去，跟我们整个的南边，通通是回教世界，所以我们你会觉得很稀。有一天也许在报上你会看到那个，也许是恐怖分子讲的一口完全是牛津的英文，你不会想到说他们可能居然是会是恐怖分子，所以我们觉得这世界变化很。当一个东西开始腐烂的时候，我没有想到为什么会腐烂那么快。当一个人到了癌症末期，我想一个人怎么会很快就皮包骨头。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呢，在地上不要觉得什么事都是好的，就是你觉得平安，就是你觉得不可能的时候，你觉得最安全的地方可能是最不安全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这些警告，就是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个敬畏的心，就问主说，到底这件事情为什么这样发生？照着常情来说不可能的，因为这里不是地震带，就是常情来讲，这个可以说在东岸最多只有4级的地震，那这次到5.9，这次东京的地震不过6点多而已。所以现在问题就是，是因为主的怜悯给我们一些警告，就是你试试看，如果今尤其是今天稍微靠近纽约一点，你觉得几乎是不可能的。那像纽约这个大城能经得起震吗？当然经不起震。东京也是主的怜悯，如果今天那个震央稍微靠东京近一点，那就是什么都没有了，那是毁灭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不可能，好像这个很遥远，但是呢，如果我们向着主，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惊醒的话，这些应该都是我们的很大很大的进步。好，那么我们今天开始呢，我们就继续开始我们这个批次的追求，就是我们还是想到从圣经看中国，不过我们现在重点是放在讲历史。我是因为刚刚回来，所以现在什么都是糊里糊涂的。我要提醒弟兄姊妹，我们上一次给大家的这个就是给大家通知里面，我们还有一个礼拜六要聚会，是哪个礼拜六？9月10号。几号？
9月10号。
不是这个礼拜，是我就担心这个礼拜，不是，那就好，那就是9月10号。那个礼拜六，请大家把那个礼拜六时间把它拿下来，那么这保留下来，那这样也许我们有一点的时间能够在这个批次里面把它完成吧。那今天呢，我想我们再来看一节的圣经，以赛亚书49章，以赛亚书49章。12节，看呐、啊，这些人，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诸天呐、啊，应当欢呼；大地啊，应当快乐；众山呐、啊，应当发声歌唱。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要连续他困苦之民。西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妇人焉难忘记他吃奶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几乎有忘记的，我却忘记了。我想今天我们要继续交通的就是主在中国他的工作。我们曾经 看过过去两百，大体上两百年圣灵在中国的工作。在1807年的时候，我们知道，罗布斯，这个我们知道说，摩里逊或者马里逊受主的引导，从英国来到了中国。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以前不是没有圣灵的工作，不是福音没有传到中国，有。不过呢，是怎么讲呢？就是说，是福音是传到中国，但是呢，他所披的外衣呢是宗教的外衣。按理来讲，福音就是福音，福音是充满生命的，他不需要披任何的外衣。但是我们知道说，在17世纪的时候，景教就来到中国。那么景教呢，我们就当然，他的信仰是纯正的。那么尤其到了中国，但是很可惜，到了中国只在一些皇在宫廷里面，只在一个很有限的一个圈子里面，被让中国人有一些印象。所以给大家很深的印象就是十字架。因为我们的景教他绝对不拜玛利亚，所以如果东方正教的话给你印象是玛利亚，罗马教也是如此。但是呢，福音传到中国的时候，那个时候给中国人很深的印象就是十字架。那么这个十字架对他们来讲是外面的，不是里面的，所以那个对于中国人来讲那个震撼还不是那么大。不过在印象上来说，中国人留下一个印象，那么这个就是神借着景教所带给中国的。然后到了明朝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到了明末清初的时候，我们知道神就借着利玛窦，那么把天主教就带到了中国。所以整个的福音是披着个外衣，是个天主教的外衣。那么表面上呢，也有一些的。那么这些都在历史上有成绩，但一直到了1807年的时候，就19世纪刚开始的时候，那么神就借着马里逊，就要把真正福音的种子种在中国。那么我们曾经提过，在这个有一个沙乌略，就是也是耶稣会的一个传教士，那么他呢本来有意思要把福音带直接要到皇宫北京去见中国皇帝，因为他代表葡萄的王国，他衣服都准备好了，结果呢他没有想到就在香港附近一个靠近广州的一个岛上，他就病死了。听说在病死以前，他在病床上他还能看得见中国的海岸线，然后呢他就有叹一口气，那口气就是磐石啊，磐石，整个中国像磐石一样，你什么时候能为我的主打开呢？所以那个是一生的叹息。结果立马都想尽各种办法，那个磐石的门还是没有打开。那么到了马里逊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圣灵就借着这一粒的麦子在中国是种下了。我们还记得他冒了很大的危险，生命的危险，在人传福音的。那么甚至起头连学中文都不可能，不是吗？他为好不容易雇了两个华人来教他中文，教他中文，但是那个时候呢，凡是教洋人中文的要判死刑，所以那个替他翻译的人，替他教他中文的一个人，随时已经把毒药放在身上，他随时准备自尽。所以我们就知道那个时候多么艰难，17年才有一个灵魂，才接个魂，25年半个世纪才十个灵魂，所以我们看见的的确确非常非常不容易。那么到了鸦片战争前后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这个西方的列强就想用大炮、用炸药想把那块磐石方炸开，那结果呢，果然炸出了五个。就是五个商埠终于打开了，那么里面有宁波啊、有福州啊等等这五个地方。那这五个地方呢，那终于说好了可以对外通商。 那么虽然呢，这个因为这个缘故呢，有很多的基督徒、很多的传教士，他们呢都来了中国，最少在这五个地方能够传扬福音。但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你可以用炸药把中国的门打开，但永远不可能打开中国的心。从此以后，仇外的心理是越来越严重。那么他们觉得这是洋鬼，他们觉得这些传教士都是因为得了他们国家政府的薪水，然后呢来到中国，他们当然不懂了，来到中国来了做文化侵略的工具，一面用鸦片来麻醉中国人，另外一方面用这些宗教也来麻醉中国人。所以大家能够知道说，那这两样东西能够连在一起，然后中国人对于外国人来讲，那当然仇外的心理是越来越严重。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西教士要来中国的确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的。那尤其快到十九世纪快到末了的时候，那么这种的仇外心理越来越高涨，所以就有了后来所谓全北之乱。在全北之乱以前，在福建，那最少有在所谓的武田教案那一次呢，就有好几个传教士为主殉道的。那虽然这样，有没有恨呢？没有。那么因为这个我们知道说，他们反而希望那个英国能送更多的传教士来。我们讲过了，那个大炮啊，按理来讲如果谁的力量最大，应该是英国嘛。英国力量最大，那跟着英国来的，跟英国连在一起，当然是安理干会，英国国家教会。可以说，在整个大炮的支援底下，那福州的工作、古田的工作应该是很顺利的。没有，刚好相反。你看见安理干会做了十年，一点的破绽都没有。后来呢，谁就打发更软弱的器皿，就是姊妹们，他们愿意接受负担到了。所以那次为主殉道很多都是女教师，但是虽然如此，反而在古田那一带有几千人信主。所以这个不是用枪跟炮来解决问题的。的确，福音的种子种下去的时候，你可以自然在那里开花结果。所以主在福州一带的工作，我们不要忘记，那的的确确就像。历史教会历史里面所看见的寻道者的血乃是教会的主子，虽然他们流了血，但是有这个缘故，那个磐石的门反而是打开的。就在最危险的时候，按理来讲大家都不要去福建，就在那个时候，何时文姊妹就来到了，在这个背景底下，那么来到中国他能做什么呢？结果十年的祷告终于遇见了一个年轻的弟兄，所以教会历史就继续的往前推进。所以这大概是中国头一百年，如果大家仔细的去看头一百年传教士在中国，你看见圣灵的工作稀奇的很，虽然有逼迫，虽然有寻有血也有泪，但是福音呢反而是传播了。而且我们知道说那个果效是非常非常明显的。那么再加上在英国有大复兴，在美国有大复兴，在德国有大复兴，所以你看在这些大复兴的结果，这个大复兴的一种景象底下，有更多的基督徒接受护照，愿意来到中国。所以我们知道一百年以后，自从马里逊一百年来到中国，一百年以后我们已经给定了，看见过统计，我如果没有背错的话，那么刚开始的时候就一个人，就一个差会，就是伦敦会。但是呢，等到一百年以后，这个情景不一样。我们知道说不再是一个传教士，乃是三千三百大概80位西教士。所以你看，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按理来讲，有这么多的教案，有这么多的惨案，有这么多的流血，应该不能，你不应该有这么多人来中国才对。但是你看，你圣灵的工作非常非常的稀奇，哪里危险，哪里就有许多传教士愿意去。所以今天整个中国 因为中国人蒙恩，中国人得救，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就在那段时间里面，按理来讲工作没有国家，按理来讲好像这个连炮、连枪、连炸药都不能把磐石打开的时候，你看这是福音的种子，如果真的出于主的，它一定会产生伟大，就伟大无比的丰盛。那果然这就是头一半里面圣灵所说的，那个叫我们觉得很稀奇。那么起头呢，半个世纪，25个世纪，半个世纪，不，四分之一世纪才10个人得救，但是后来又经过了75年，最后那么可以说根据统计最少有17万弟兄姊妹那么受尽归入主的名下。所以从这些统计的数字，我们看见说圣灵的确做了一件奇迹，在这头100年，然后呢再经过100年，你知道中国经过多大的变化。那么到了200年以后，那么再做一次统计的时候，那么这个数字就不一样了。这个数字我们说，如果你要问说到底现在在大陆有多少的传教士，严格说来是零。那所有其他的真的所谓到那里去传教，都不是用传教士名义进去，都是要么去做工程师，要么去这个做教师什么这种的。严格说来不是正式的，不是正式的传教士。但是你现在根据统计，大概最少最少有7000万的基督徒。那第一次打破了一个记录，打破了什么记录？一个参考数字。这个参考数字就是说，今天如果我们要问在中国大陆有多少人他们自己说过绝对不像有神的，最少有多少人？最少有7000万。所以第一次打破了这个数字。所以弟兄姊妹，从100年以后是17万，那么现在呢，到了200年以后呢，你看呢，虽然传教士从3380通通送回去了，可以说是零，那么怎么还会有这么多人蒙恩得救呢？所以你就知道说，主在第200年里面又做了一些的工作。所以我们如果仔细去回过头看圣灵到底怎么做的，那么我们就可以从这里面学到很深很深的功课。那么这证明什么？证明这个工作不是人做的。所以看啊，这些人从远方来，这些人从北方、从西方，这些人从其他来，主的话一点都没有，他们来到了救恩的泉源，证明说神没有离弃中国人，也妇人也能忘记他吃奶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虽然中国经过第200年，可以说是在苦难中经过的，但是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那么在中国有一个丰收，是在教会历史里面可以说是非常具有震撼性的。我们不敢说是绝后，但是就是整个福音的工作的发展史来说，中国的工作的确是属天的工作，不是人的工作。磐石啊，磐石啊，你几时能为我主打开呢？我们不敢说现在那个磐石已经完全打开了，因为到底还有好多人没有相信。但在中国这样一个艰难的大的环境之下，这个麦子落在里面，它不光长了，而且还带进丰收了。所以我们要承认这是圣灵的工作，我们要承认说以赛亚49章这个预言是很稀奇的、很美妙的预言。那么在我们继续来看第二个100年时，我们还回到第100年。为什么？因为在第100年里我们刻意的有一个工作把它略掉，那是刻意的，那就是内地会的工作。那为什么我们要特地提起内地会呢？因为内地会的工作的确在所有的福音的工作里面它是属于比较特殊的， 我们可以说所有工作都是出于圣灵，没有错。尤其你如果想到那些弟兄姊妹，他们不远千里愿意来到中国，我们已经看过，不管他长老会，不管他弟兄，不管什么样的背景，当他们接受福音的呼召，当他们听见主的话说你们要去把福音传到万民听，他们只身死于度外，他们没有想到自己的身家和性命，他们真的来到了德国。所以我们看见说的的确确是圣灵的工作，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呢，神借着拜格神，借着那地位所做的工作是比较特别的。所以我们要说那份特别的工作到底在什么地方。第一，我们要知道说这个那个、不管怎么样，这个当这些不，我们知道说到了福音传到中国的时候，大概所有的各宗各派都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实体，意思就是说用他们的人力，用他们的财力，如果今天有一个神的仆人愿意到中国去，你可以知道说后面的支援是非常雄厚的。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如果今天大不列颠帝国，这个帝国是太阳从来没有下山的，如果他们用他们的舰队征服了全世界，他们的商人到处都是，那么你想想看，很自然的在所有的所谓的各种不同的中这个团体里面，你可以想象的，你可以想象得到，如果安理干会英国国家教会是代表国家，换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国家教会的元首是英国的国王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可以想象得到，你能够怀疑说，有一天这个安理干会的裁员或者他各方面的资源会有软弱的时候，当然不会。如果今天安理干会要做一件事，安理干会要打发人到全世界各地去的话，那么我们知道说，如果有一部分的圣品人，他的薪水从国库来，国库里面来支出的话，那么现在有个需要，那个需要是要把福音送到中国去，我们把圣经送到中国去，你可以想象，就是裁员来说，就是人力来讲，这些所谓大的工会，不管是安理干会也好，美美会也好，美美会后来也是变成，包括圣，然后呢，改革中，或者是，或者比方说像这个路德会也是这样，所以这些大的工会，我们知道说英国时间的发展，当然你知道就是裁员各方面来讲，只要是国家和教会，你要知道说一切支出都是国库来负责的。同样今天的德国也这样，你今天只要是德国路德会的牧师，你不必担心你的你不必担心你的生活，你不需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教会的裁员可以跟国库是几乎是相通的，所以只要有一个正当的理由，只要有一个正当，只要能够告能做出成绩来，那么你只要在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财各方面财力人力很大的支援底下，你看福音自然能够，我们就想说当然这个东西能够很自然的就出去。所以也是一样的，弟兄姊妹，到了美国你看慢慢的长老会也变成一个很大很大的势力。今天在美国，如果你要选举的话，这个改革中长老会的那个票是很重要的一个票。同样的，慢慢的，今天在美国，像浸信会，美南浸信会是全美国最大的一个宗派。如果今天美南浸信会要打发这个所谓工人到美国去的话，那么你可以想象的是，你可以知道说，因为这个缘故，很自然的。就做福音工作来讲，就做难容易或者困难难度来讲，当然这个难度并不高的，只要有人肯答应主的呼召。所以感谢主，就是这就是那个时候的局面。 当然也因着这个缘故，很自自然然的在传教士里面慢慢慢慢的成分就不是那么单纯。因为你知道说，只要一个工作，只要说有一个资源在那里，那么你可以知道说，虽然这里面有艰难，但是我们知道，如果这个传教士起头的时候，应该是品质上各方面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慢慢慢慢的，你看见等到这些东西，外面这些组织东西卷在里面的时候，慢慢慢慢你就可以知道说，在品质上有的地方有欠缺的。但是就大体来讲，毫无疑问的，你看见那些真的肯到中国去，真的愿意为主摆上的，你看见说他们，因为得到一个很大很大的资源，所以除了在福音。那么当然这个问，但是今天不是很多事情不是钱就能解决问题的，不是有人就能解决。如果圣灵不工作，还是一点用处都没有的。所以就说这一方面来说，一般大的公会或者说一般大的组织，当他们组织一个差会的时候，比方说长老会也好进行了，他们怎么差会出去的时候，那么只要他们有人，那么他们几乎你看见那个工作就很自然的在美国在中国就可以推行。那么大家想想看，一个大的工会或者大一个大的组织到了美国，到了中国以后，那你福音传完了以后，那现在第二工作什么？当然第二工作就希望能够帮助当地就怎么开始聚会。那么起头的时候啊，所用的人起头的时候所帮助的人从哪里来？当然都是雇用来的。那雇用来有的是好的，有的是不好的。我们举个例子，像博士纳，我们讲过那位弟兄，他的的确确很爱主啊，然后他真的希望什么呢？希望花好多的钱就请中国当地的人，不到哪里去发单张去，就等于雇用他们去发单张。后来消息传来，就说很多的钱通通不见了。所以你光用财力，光用一些钱，你觉得就能把福音传开，没有那么简单。所以我们晓得说，这就是当初传教士们他们学了很多很多的功课。所以那些慢慢慢慢的，你说要栽培当地的人，那起头多半这些刚开始这些传教士助手都替他们做翻译的，有的需要帮替他们办一些这件事情，办一些那件事情，然后他们的福音圣经也听了一点，道嘛也听了一点，然后慢慢可以开始讲道了，慢慢就可以开始服事了。所以你可以看出来，起头那些真的在教会里面能进功用、能传福音，我指的中国人来说，就是品质来讲，你可以看得出来，起头是因为他完全是一个工作，一份的工作。好像你在别地方工作，现在我现在为什么做这个工作呢？因为现在传教士雇佣我来做，所以就是语言来讲，我当然能尽我的这一份。但你可以看得出来，刚开始的时候，这些在当地在中国被兴起的这些，就中国你可以说在教会里面刚开始的时候，很自然福音送出去了，他就是蒙刚刚蒙恩得救，信耶稣得永生，如此而已。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因为福音传递的困难的缘故，那么除非慢慢慢慢你能够接触到这个接触到其他的弟兄姊妹，所以这个工作你可以看得出来，可以说有好的有不好的，有神能够得出很好的器皿，那同时你可以看得出来参差不齐。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王明道一开始他就觉得，你如果就为什么人看不起传道人，很简单，因为那时候传道人就是给人感觉好像他们就是吃教的。那为什么吃教的呢？就是因为所有的财源你不需要凭信心祷告啊，所有的资源你看你只要摆在里面，然后到时候呢你看见所你可以有好的房子住什么等等等等。所以我们知道说，尤其是一个差会，如果到一个地方工作，到一个地方工作，如果他没有把这件事情弄清楚的话，真就有工作， 带来工作的果效呢，你可以想象的。那我们怎么会经历这件事情呢？我们后来我们知道，等到我们到了巴西，等到我们帮助一般的弟兄姊妹明白圣经真理的时候，我们才晓得。你知道说，那些所有的传教士，所有的差会，不管到什么地方，他一定带着一批差人去的。那么结果呢，你看见很多的牧师也好，什么也好，他知道说只要跟这个机构有关系，他的生活一定可以得到改善。比方说罗马尼亚一个弟兄，他到现在还是住很简单的房，每次我们到他们家里去的时候，我们很感谢，我们觉得很喜乐，我们能够就和他们住在一起。但是他很简单很简单，他的意思，他这个为了读在那里这个印一些书。然后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就是他就是从这个德国去的，然后就跟弟兄讲啊，他说弟兄，你能不能，意思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合作，只要你合作的话，我们呢在城中心要买一栋楼，那一栋楼呢可有10个办公室，你的生活马上就可以改善的。那意思就是说，现在呢我们可以为主做见证。那不要忘记，讲这句话的人是认识圣经真理的，他觉得不管在哪个地方都应该有灯台啊。那现在呢，他需要找这个当地人去讲罗马尼亚话的，对于圣经又清楚，他出版的书都是史伯克的书，都是讲的尼丢的书。所以你想，你怎么能够找到一个这样的人？如果能找到这样的人，不是很好吗？那只要讲这样的人，他现在问题在哪里？他现在问题就是说，到目前为止他还住很小的房子，到目前为止虽然他印书，但那个书只为了能养更多的书。所以你看，在别人的眼光，在别人的眼中来看的话，如果要这个工作要开展的话，这是个问题。如果你要开展的话，那当然如果有一笔财源放进去的话，问题就会完全改观了。如果真的有，那你今天在整个那个机构里面，你不是一个人在那工作，你只要请10个人，请20人工作，整个问题就不一样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举这个例子就给弟兄姊妹看得很清。今天大家到罗马尼亚还是做同样的工作，你看见吗？罗马尼亚还做吉普赛人呢。现在很简单，你今天要告诉大家说，我们在美，尤其是美国人很天真的，我们现在今天在罗马尼亚有工作，好了，你只要把那些吉普赛人找来，然后呢他们来聚会啊，他们你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然后你拍照啊，然后弄个这个影片回去，好了，那这个给大家看，这是罗马尼亚工作，你这样一做，你看见钱就来了，大家就你大家受感动了，大家愿意奉献呢，然后就继续有这样的工作。但是弟兄姊妹，你真的到罗马尼亚去，你真的看见了里面到底有多少属灵的实际？苏联也是如此啊，也是一样的，因为到底还是贫困人多，在美国，在中国也是如此。所以如果我们懂得在中国的情形，你今天在美国赚一块美金一个英镑，你不管在美国的生活比在中国生活就是好的很多。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到，在这种情形底下，在这种情形底下，那当然一面来讲福音总是传出去，对不对？但另一方面来讲，我们还得要问说，到底圣灵工作有多少，还是外面的东西比较热闹？尤其现在照着今天的传，所谓这个传，今天所谓传扬福音的办法的话，那么很简单，第一个你出去工作，你要让人知道你在工作，那么现在你要做多少工作，你接着幻灯片就是这些东西来告诉人我们做了多少工作。但是问题就是，今天要紧的不管去罗马尼亚啊，去哪里啊，现在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说，到底圣灵真正的得罪人的心没有，还是在中国也好，在罗马也好，在巴西也好，还是很多因为看见钱来了，结果你看见他还是信耶稣，你不能说不信耶稣啊。但是呢，你看见就单纯不单纯，已经不单纯了。我亲眼就知道一件事，在巴西的时候，你知道有一度啊，有一班弟兄，有一些牧师们，他们真的得主帮助，他们觉得看见卫理主应该好做很好的见证。然后呢，有弟兄们就把好多牧师就请到台湾去，请到台湾去以后，就给他看一组在台湾的工作， 你看见每个地方聚会很有主的同在。好了，然后就把这批兵子，把就这些牧师又带回来了。带回来以后，然后这些牧师们就联合起来，就跟那个弟兄们就建好了。他说呢，我们愿意为你们工作，意思就是说，那只要主的工作我们愿意做，那么现在呢，然后他们就把他们的清单就写下来，我们需要有多少个多少栋房子，然后我们要多少个打字机等等等等。那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如果人在这种的情形底下，你可以发展一些工作，但是你可以想想那个品质是个什么样的品质。所以感谢主，许多时候我每次到哪里去，到这个智利去，我有很深的感觉。你叫地智利弟兄们开特会，他住不起旅馆的，你叫住旅馆这个办不到，那怎么办呢？他们就去买帐篷。所以每年呢，就开很远很远的路，他们就支搭帐篷，开会的时候就支搭帐篷，然后那个礼拜就在那里吃，就在里面煮饭啊什么的，还有呢，凳子要带着。为什么呢？因为整个的聚会他们只支援一栋房子，那栋房子里面连凳子都没有。那么好了，现在他们买得起买不起房子，买不起房子，盖不盖不起盖不起房子。但是每年有多少聚会？每年这样的聚会有1000多人在一起聚会。一个礼拜满了主的同在，那么弟兄姊妹，现在问题在这里了。你然后呢？你去的时候没有去的时候凳子搬来，散了会把凳子还搬走，然后呢就在一个像一个野地上面，他们就搭起帐篷来。过一个礼拜，很有主的同在。但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如果有人说一个很有富有、很富有的弟兄说，太可怜了，这帮弟兄为什么这样做呢？我们为什么干脆我们请他们在一个大的旅馆里面特会不是很好吗？我只要主负所有的责任，有主，你想每年都有1000多人在那个聚会，他们真的，你到那里面，你真的感觉主的同在，你真的觉得每次觉得很有意思的，他们一次这个几千人聚会的，大概有100个吉他。100个吉他弹起来的，就好像天上的音乐一样，弟兄姊妹非常非常单，非常单纯。所以等到江弟兄最后跟他们说再见的时候，江有很多感觉，觉得他们这帮弟兄就像当初在中国最早最早的时候，非常非常简单，非常非常的单纯。但是想想看，如果说在美国也好，在中国也好，不管在哪里，既然看见那里有主的工作，有那么大的需要，那弟兄姊妹，一栋大房子，一栋或者不要说别的吧，你起码有一个聚会地方，可以有凳子让他们来聚会，这个总应该可以，这不是很过分吗？但是很稀奇，到现在每年还是有这样的聚会。问你们一个问题：如果今天真的好了，主供应他们的房子什么都有了，他们还会这样的爱主吗？还会这样的追求吗？所以弟兄姊妹，我用这个就给大家知道说，当时主在中国的工作有毫无疑问有圣灵工作这一面，但是慢慢你知道，因为人到底是不单纯，你要发展一个工作的时候，你可以有果效，你可以报告的时候很有果效，但是问题就是你见主面，你拿多少果子给主？你能不能像苏拉米女，对所罗门说，那这些葡萄，我这些果子，通通是你的。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很严肃的问题，那个问题就是说，传福音是把福音送出，不管怎样，你看有的人传福音为了嫉妒，不管怎么样，福音总是传出去了，这一点我们要感谢主的。但是我们要问说，因为这个缘故给中国带来的影，教会所带来的影响是什么样的影响？